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感谢主，盼望很快我们能够回到教会当中，一同的来聚餐，一同来崇拜团契，我相信大家非常都期望，那天的来到，在我们等待，的时间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去保持，卫生。保持这个跟随着一切的健康的一些的规矩，戴口罩、洗手，我们很快应该能够回到教会当中，我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和大家在一起。今天和大家一同的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始，加拿大，我来到加拿大很多年了。加拿大，我来的时候，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还基督化的一个国家。加拿大的建国的时候，150多年前建国的时候，是以圣经的真理来建立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的国歌啊 ，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啊，神保佑我的国土具有荣光啊，非常有意思啊，上帝保守保护我们。国家开始的时候啊，基督教在国家当中有很多的贡献，比如 McMaster 大学。是浸信会建立的，开始的Laval 大学是天主教建立的Western University 大学是圣公会开始的，很多的社会当中的一些的扶贫的工作一些的争取这个公益的工作这个追究戒酒在我们 B 省的内陆当中要有一个戒毒戒酒的中心是基督教办的很多的一些的扶贫的工作都是教会开始的。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4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星期天的商店都是不开门的，星期天人都去教会，星期天不开门的不单是银行这些公司也不开门的星期天就是去敬拜上帝当然时间慢慢的改变，教会也在改变，可惜的就是有一些的教会要慢慢的跟随这个习俗来改变，来迎合这个世界的需要，迎合人的胃口，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也不敢讲了。他们有些教会要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不好听不顺耳，人不喜欢听这个真理，人喜欢听一些轻松的让人家开心的不要讲人家的罪。这个有些人不喜欢听，人家来到教会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来到还说他的不是他不喜欢的，你讲个些人家开心的好像新春的时候邀请人来的差不多他们星期天来到你还骂他是个罪人，这个不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更加不敢听听不进去这个不适合所以有一位的神学家他有说今天的教会这个 Richard Niebuhr 说今天的教会就是有一些的教会了我们教会希望不是这样有一些的教会基督徒也是一样 A God without wrath 我们有些的教会我们去传讲的这个上帝的他不会生气的上帝很开心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生气的上帝不会生气他都不要怕你人家没有罪的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an without sin 不用骂人家的罪就不好。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我们不要讲这个上帝他不会生气的。你做什么错事，他神就是爱的嘛。不要讲人家罪，不要整天讲这个罪。更加不要讲将来的审判，审判这个名词也不好听。更加不要讲这个十字架。十字架讲耶稣可以耶稣的爱，十字架太个残酷了太个可怕盯着十字架的上面，我们也要每天盯着个十字架跟随他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不好听，不要讲这些。所以慢慢的教会就变成一个的集体不讲上帝的愤怒，不讲这个人的罪不讲这个审判更加不讲这个十字架的代价跟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牺牲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时候哥林多教会那边也有很多的很有机会的很多哲学家很多的人，他们要很聪明的所以呢哥林多教会他们要开始就是讨论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好像听起来他不是很有能力这个十字架道理不好听这么简单 的道理不够复杂不像我们佛教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看佛教，佛教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的道理我们有确实有说那就很佛教是人思考当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那个的道理比较了相来说这个圣经好像很简单就是认罪悔改哥林多的教会看这个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太容易柔弱的一个道理但是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相信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愚笨和本是愚拙这个是 silly stupid 今天的有些的基督教的宗派也觉得哎呀我们不能够常常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人家不喜欢听太简单又好像很弱不强不想要一个强势很多的今天的我们就讲一些今天的科学有些跟好像圣经不一样的我们人家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又跟这个现在我们的科学当然科学就常常变的了所以常常我们也跟科学比较迎合人的听这个生命从无中生有的人喜欢去听上帝创造这个生命的好像听起来好像不很对教会也开始去传讲那些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我们要来到教会那里就会成功你会赚钱你会有地位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些请那些很成功的人出来讲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很成功了所以你信耶稣也很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讲耶稣的话好像耶稣好像不是很成功他好像很失败他传道三年了虽然他行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让 给他的自己的百姓出卖了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这个好像从我们今天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很成功十字架的道理对于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愚笨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 offensive 在犹太人需要神迹希腊人寻找机会犹太人他们需要一些的能力他们很注重能力他们期望的一个的领袖是一个强势的领袖将军革命家弥赛亚他要以惊人的大能荣耀的来到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犹太人他们很 practical 的跟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一样我们很 practical 的不会讲什么机会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听不懂赚钱最重要赚钱要好处 犹太人他们说这个耶稣给我们有什么好处，最重要的结果、他能不能够拯救我们 physically、脱离、罗马人的掌管，他有脱离、他有出来有一个的自由、所以他需要寻找的是一个能力，但耶稣看起来不是没有能力、中国人我们也需要找一个宗教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去拜哪一个、庙时的话我们就看那个佛、有没有能力、香港人去拜那个黄鸿大仙、我们就中国哪一个最厉害、有一次我们旅游去到、无锡、有一座很大的庙寺、我跟旅行团去、所以有 看那个庙寺，有些人一进到那个哇很大的、庙寺的时候、就趴在地上来拜，我就跟我们旅游团一起去的，我说 你不知道拜这个什么东西没有、没关系、这个这么大的庙寺肯定很厉害、拜多一个人 无妨，好吧，所以不断 去哪都去拜、看哪一个给他最大的好处。犹太人的要的是这个好处、他觉得耶稣、不够厉害、希腊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思考机会哲学，他觉得这个耶稣的道理太简单，怎么信耶稣就得永生了？ 不用什么 debate， 不用辩论啊，这么简单，还有人耶稣复活这个很难相信，这 不合这个逻辑、所以他们也不相信，他觉得不够厉害、所以犹太人觉得他不够厉害，他有 power， 希腊人觉得他不够厉害，因为他这个真理太简单、还有复活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软弱的，犹太人甚至觉得这是个绊脚石，让我们不能够、去找到真的弥赛亚，所以他看这个、眼中钉、耶稣、在外族人来看耶稣就是个很、愚拙的、但是、对我们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什么人、基督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能力就是犹太人要寻找的，智慧就是犹太人要寻找的。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呢？每个人都在找机会和能力，因为这个基督的真理是超过人的逻辑，超过人的智慧和学问。人的智慧学问都是从我们的脑袋当中想出来的，然而上帝的是超自然的启示，启示就是从上帝而来，是超过人能够思考出来的。他讲到人的生命的源头，讲到你死亡去哪，未知生因知死的，所以我们就算很聪明很厉害的哲学家、我们儒家的哲学家、当你问到他、人死了以后去哪，不知道，未知生，我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如何知道死亡去哪呢、我们只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很小很小、这个窗口、人类的、在地上的生命如何去生命，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死亡去哪、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从上帝创造而来、不是从这个猴子而来、死亡以后不是就是好像一个蜡烛灭了一样，死了以后是一个永生的开始。我们以为人很厉害，很多智慧，我们有很多博士的论文，然而没有人知道灵魂是什么东西。你我都知道在人的当中有一个灵魂，但是灵魂有多大多重，在哪里，在头顶还是在心中还是在脚下，不知道。人死了以后灵魂会怎么样，不知道，真的完全 100% 不知道。那么人的智慧有多厉害，不是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我们以为我们的科学很强啊，今天那个小小看不见的病毒啊，弄到整个世界都在一个恐惧混乱的当中。有专家说我们将来可能有更多的这些病毒，有更多的 pandemic 啊，我们要与这些的细菌啊病毒啊不是细菌病毒共存啊，可能将来每年都要去打这个疫苗了。我们的科学医学这么厉害啊，美国的医学这么厉害，但是那个小小的啊病毒弄到整个美国啊都混乱恐惧的当中。我们很厉害吗？啊，但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还有他不但让我们知道啊，他耶稣也是在世界上面唯一一个人啊，唯一一个人啊，从死当中复活，不再死亡，不再死亡的啊，他死亡复活，然后到永恒当中啊。他不但啊复活啊，他也叫我们信他的人也能够有一个永生。谁能够给你一个永生呢？所以这个福音，耶稣的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是个福音的大能啊，他有能力，他能力不是出来跟你打拳那个的能力啊，不是打仗那个能力啊，是超乎人的能力啊，我们能够明白的，超乎人的智慧。所以十字架的基督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还有他给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的无条件的爱，世界上的基督给我们找到一个爱，他在软弱当中显出刚强，上帝就用一个软弱的耶稣显出他的大能和智慧，上帝也用一些软弱卑微的人来带出他的大能，因为他不要人以为是你厉害啊！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教的人，按人来看有机会的不多，不是没有啊，有一些有机会的啊。所以这啊不是啊、一个贬义啊，说你有机会的不好，有权势的也不好，不要来教会，尊贵的也不准来教会，绝对不是这意思。但是大部分的人啊，按人来看有机会的不多。坐在啊，保罗看到坐在这个会堂当中啊，聚会的啊，大部分都不是很有机会啊，不是很有啊很多的博士的学位，有权势的也不多啊，有一些但是不多啊，不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当官的啊，都是一个很平凡的啊，出身尊贵的也不多啊。当中也没有很多是贵族，可能有一两位不知道啊，但是也不多啊。所以呢，大部分呢在教会当中，神所拣选的都是一些很平凡当中的人。神就要用这些平凡的人带出那个不平凡的福音。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愚笨的，啊，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the weak 啊，叫那些刚强的羞愧。啊，他拣选了世上的一些卑贱的人，啊，卑贱的啊，英语是 base things 啊 ，a genus 啊，那个后来就翻译了英文那个啊基因啊，基因就是这个卑贱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后来变成那个基因，基因就是很基本的啊，很基本，所以上帝拣选的都是很基本的人，好像渔夫一些的平民，被轻视的 despise 看不起的，什么的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that are not 英语翻译 that are not 算不得什么啊，可能那个更好的翻译就是 nothingness 啊。我们当中有位姐妹 啊，他的书的名字叫 Nothingness， 我相信他就看过这一段圣经。Nothingness 就是这一个字 ，That are not， 就是算不得什么。上帝就是拣选世上这些的卑贱的、被人家看不起的、算不得什么的人。为什么呢？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上帝不用；那些的以为很厉害的人，上帝就不用。叫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都不能够自夸，自夸这个原文是荣耀自己，啊，所以比较可能翻译比较难中文哈，啊，所以他就用这个自夸。其实这个原文是荣耀自己，叫那些的人啊，牧师啊，啊，领袖，教会的领袖，他那教会做得好的时候，他讲到有能力的时候，叫他不要自夸，不要荣耀自己。不要在虚风当中荣耀自己，不能够自夸。不要以为没有我就不行。当我离开啊，我重新工作了30多年的公司的时候，我的老板说：“哎，怎么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没有你啊，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回来帮我？帮我啊，多少也没有关系的啊，你能够及时的，我需要的时候找你，可不可以？”我说：“没有，我就问教会啊。”所以教会给我一个非常非常的很 generous 的一个合同啊，他在我的合同当中啊，现在啊，这个合同还 valid 的哈，合同当中说呢，你公司有什么时候需要，你可以回去帮助他们工作啊。所以教会给我一个很 generous 的一个合同。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啊，老板有时候要找我，哎呀，我这件事需要你帮我做啊，我就帮他。在家中帮他做啊，在网上帮他做好。后来过了一年了，他都没有再找我了。一年啊，以后他都跟再没有跟我联系了。所以我不要以为没有你不行啊，你离开了以后，很快人家就可以代替了你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没有你不行啊，上帝给你这个工作啊，不是因为你厉害，因为你谦卑。神要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公义、圣洁、救赎啊！夸口的、荣耀的，应当靠着主夸口。一切我们做得好的，都要把荣耀给上帝，不要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厉害。当只要你感到骄傲，你就不会认识上帝。一个骄傲的人总是看不起事物和人。当然，只要你不断看低他人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在你之上的上帝。所以上帝就拣选那些很平凡的人 Nothingness 啊，看到自己很卑微的人，因为上帝又在卑微的人的身上显出这个福音的大能。你可能说，唐牧师，我都相信你讲的啊，我觉得这个耶稣的是个很柔弱的耶稣啊，那个福音不柔弱啊，耶稣也拣选我做一个很软弱很普通的一个的信徒来服侍啊。但是为什么当我去服侍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呢？啊，你今天早上讲到这个能力，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这个能力呢？我们就看保罗，保罗在第二章他说：“我在你们哪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而且战战兢兢。”保罗这么厉害，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啊，他写的圣经要放到他写的书信要放进我们的圣经啊，上帝大大的用他。为什么他说他软弱？惧怕战惊，原来一个上帝所用的人，无论他多么的厉害啊！我再重复的说，上帝不是说因为你很有机会，因为你有地位，上帝不用你，绝对不是啊！我们还记得从前在我们当中的金牧师，他在社会当中很有地位、学问，但是上帝很大大的使用他的一生啊，因为他虽然有很多知识。地位啊，博士的头衔， 然而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完全的谦卑。保罗他虽然在我们看来他很厉害，他有很大的机会，讲道有权柄，然而当他来到上帝，当他来宣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说我是个软弱，一个惧怕将近的人。从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去来 interview， 来接近一些来申请工作的人，如果有人来到建工的时候说我很软弱，我这个很软弱的人，我也很惧怕很战兢，我很害怕，做这些工程，我肯定不会请他。我们请一个有强的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胆识的人，怎么会请一个软弱惧怕战兢的人？然而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自己这个软弱惧怕战兢。所以我开始都讲到到今天有差不多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前我已经开始有机会在台上讲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每一期的讲道，每一期我的这个生气，我在战兢，惧怕，感到软弱。当那个星期过去一个星期，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几乎什么其他事情我都不做的，我就整个人都在这个讲章，都在我的脑袋当中，都在我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发梦，要梦见我在讲道，我都是惧怕，我都有时候战兢，发抖，我害怕讲的不清楚，我害怕讲错，讲的不合圣经，我害怕我讲的人家没有帮助，因为这个是上帝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说他是软弱惧怕战兢，因为你首先要如果觉得我行，我什么都做都可以了，我在教会已经侍奉了几十年了，有什么我没有做过，除了牧师这个岗位，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领导过，什么都安排过，我都不惧怕的话，你要小心，上帝不会用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你首先要感觉到软弱，上帝才能显出他这个福音的大能。但我还在等候，神的呼召我，要不要来，接受这个邀请我当主牧师的时候，我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等候。我要常常跟有一位的牧师，一位的老牧师，他是我的一个的 mentor 了，我常常跟他在一起祷告，听他给我一些的鼓励，我说我要不要来接受这个邀请的，我现在我的工作也不错，我也很，我在教会的工作也不错，为什么我还要去一个新的冒险？还有觉得我不行，我真的不行，不能够担当起这个主牧师。那位的老牧师就跟我说，当你觉得你不行的话，你就行了，当你觉得你行的时候，你就不适合当这个岗位，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就行了。保罗跟着我们，一个的最重要的，今天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的结束的时候，这一个看来好像很软弱的福音，上帝用的是很好像很平凡软弱的人，然而能力从哪里来呢？保罗说我讲道的时候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你们，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这个句就是我今天讲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词汇，证明这个句英语叫 demonstration， 英语 demonstration 就是用你的生命证明出来，原文是 proof， make manifest， showing forth， 就是你不是用个口来讲上帝这个十字架道理，那还是用你的生命来证明 demonstrate 这个最好的事，你的讲道是 demonstrate 这个圣灵的能力，你不是单单去讲，你可能听到听了很多， 可能我今天讲的你都听过，可能你啊，可以站在台上讲，可能比我讲的更好。你教主的学院也教了很多年，很多题目你都已经教过，明白，已经也能够解释得清楚。然而，为什么你觉得你讲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福音你都很清楚，为什么当你去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没有 demonstrate 证明。好像保罗，他重新是一个罪人，当上帝的恩典来临到他的时候，他悔改，他完全的改变。他本来是个罪人，后来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因为他经历过这个十字架生命的改变。当他经历的改变，他证明 demonstrate 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讲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他讲的，那是圣灵的能力出来。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柔弱的，去讲的人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惧怕的人，但是这个实际的道理他有他的能力。但是你要首先你要经历结果。所以我常常跟其他的牧师说，你们站在台上不是讲道，你是用你的生命将你的道显明出来。如果你每天现在啊，如果你常常喜欢看MMA 综合格斗啊，可能有人看过啊，或者一些的打拳啊，可能你每天看，看到五年以后，哎，什么教训我都会了啊，这样打，这样打，这样踢啊，这样啊，把它乐趣啊，哎，我都看到五年了，什么我都看懂，然后你就出来，我就比赛了。我看到五年了，十年了，所有的教训我都懂了，我怎么做。当时站上这个擂台的时候，人家一拳就把你打下来，为什么呢？我都懂了因为你可能在你的脑袋当中你懂，但是这个不是你的技巧，不是你的能力，你没有操练过。今天牧师讲的我都懂了，我都听过我都曾经举了学生的教，我可能我已经讲过，但是如果解一些的道理不是你生命当中的体验出来的，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是你的口，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机会，这个能力是用圣灵来的能力。只有当你自己能够体验证明出来的时候，人家才觉得有这个能力。每一期的讲到我都是首先对我自己讲的，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对让这个截屏的道首先来改变我，首先对我讲，然后就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来才跟自己的分享。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在世人看来是一个柔弱的，上帝所用力的好像很平凡很软弱的，讲道的其实也不是很厉害他都在一个 trembling 当中我可以告诉你，每一次我讲的我都在 tremble 在一个颤抖当中然而当我们能够体验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去就能够有一个能力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害怕去传福音，但是大家都记得传福音是我的一个的 passion 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福音当中，我看到我讲的很简单的实在的道理，我看到很多人不同的人很难相信的人，当他们听着福音的时候，当他以为他不会信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所以我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当我越是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的时候，我越是愿意去讲，我越是看到这个福音更多的能力。所以让我们都透过这个时代道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去改变旁边的人，去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主啊，今天在一起的求你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软弱的恐惧的颤抖的人站在你的面前，每一位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 nothingness nothing， 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但是你就是 愿意去用一些平凡的人，以及把那个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让我们不单去服侍去传讲，也让我们去经历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洁净、拯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